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16编原则及其应用，第81章安全的精神疗法。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真的感谢你赐下先知书，让我们知道怎样避免去落入撒旦的试探，去避免那些危险的精神疗法。然后您现在又借着先知书来指教我们怎样去使用安全的精神疗法，来指导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治愈的工具，并且也有配合圣灵来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不管我们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都求主给我们一颗平安的心，使我们能够随遇而安，使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记得主，你都知道我们，你都陪伴着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16编原则及其应用，第81章安全的精神疗法。这个呢是编者的一个注，说本编以正面的方式所阐明的有关心态和心理治疗的正确方法，在本书中始终受到强调，往往与错误的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全部收录有关词典的内容会导致大量不必要的重复，少许有益的警告，一些新的说法可以代表本章的全部内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编者因为整本书心理品格与个性它是汇编的嘛，编者说因为在以前谈到一些不正确的心理疗法，一些错误的观念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正面的一些方法告诉给我们了，正面的原则告诉给我们了，所以现在如果把所有的这种安全的精神疗法的原则，治愈我们精神疾病的这种原则，如果全部把它汇总到这第81章来，内容就太多，而且有很大部分会重复。所以这一章它会给一些新的前面可能不大提及的一些原则和一些方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题是正确利用精神影响。我们注意这个标题是编者家的，它不是怀斯姆的原话哈。在治疗病人的时候，精神的影响不可忽视，若正确利用，它会提供抵抗疾病最有效的能力。的确是这样，精神的影响就是我们自己病人的精神面貌，它其实是抵抗疾病最有效的能力。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说有人患了绝症，然后他也不怕，然后他珍惜生命，他拿着去旅游，拿着去做其他的事情，忘却自己的疾病，反正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了，被医生判了死刑了，结果到最后呢发现好像反而减轻了或者甚至好了都有。但是同样也听到一些故事，本来医生是判了死刑，然后他一听说了就吓到了，本来医生说你还可以活3年，结果他一吓只活了3天或者只活了3个月啊。所以精神人的精神方面的这种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啊。接下来是对一位医生的劝勉，你所接触的可怜的病人需要你更多的关心，你可以鼓励他们仰望耶稣，通过仰望而变成他的形象。我们可以鼓励病人仰望耶稣，人在生病的时候病急乱投医嘛，所以他很容易在艰难的时候，你跟他说你要不要试一试，当然你说的时候也要征得他的同意哈，就是我们也不能乘人之危哈。当然你就可以问他，你说要不要试一试啊？耶稣基督怎么怎么样哈？然后很有可能人们会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来投靠上帝了啊。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方法啊。凡希望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人，必须认识到要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我们心灵固然不断的努力与心中罪恶的思想做斗争，坚决抵制思想或行为上犯罪的引诱，借着信靠那一位能保守我们永不失脚的主，保持心灵不受污染。 我们应当默想圣经的真理，冷静客观地思索有关我们永远得救的事物。主耶稣无限的慈爱与恩典，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值得我们做最严肃的思考。我们应该默想我们亲爱救赎主和中保的品格，以及救恩计划的意义，要思考那位来为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之主的使命。就是我们怎么来让自己能够信靠主，然后借着信靠他，我们可以保持我们心灵多多少少，不能说一点都不受，多多少少不受罪的污染。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罪人，我们自己就会有私欲哈。但是我们借着仰望主我们可以不断的洁净我们自己。怎么来做呢？就是经常多默想圣经的真理。你像这几天我们被困在这里，哪儿都不能去哈。五原县现在情况比较麻烦的哈。然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读经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大家一起读经。上午我们就读经，读使徒行传。本来我们是有读经任务，我们是希望能够很快的短时间内能够把圣经读完。现在一把我们封起来，直到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那索性就既来之则安之了。然后我索性今天早晨我就说，那我们就仔仔细细的来读一下当然也仔细不了多少，所以我今天就开始录音了，把那个我们今天读那个使徒行传读了一到四章，读了之后我才突然想起来，为什么不录音呢？不录音呢，肯定被困在家里的弟兄姐妹又不知道多少，对吧？索性跟我们一块读呗。我们上午读了，我把录音发下来，大家下午就可以读，或者明天可以读啊。这样不是大家都能受益吗？咱们不去关注那个疫情，反正我们就无论什么情况之下，反正啥事儿也做不了，不如来好心好好的研究圣经啊！这样一来，坏事变好事。你平常你还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读圣经呢，我平常也找不到那么多听众。我现在至少我们有五六个啊，我们有六个弟兄姐妹聚在一块儿。我平常就对着手机读的，对着手机讲，像我现在对着手机讲，但是你跟早上的时候我们读经，就有五个，我还跟他们说了，你们如果有问题，我们也可以提出来，稍微讨论一下。所以挺好的哈，关键就是我们要安心，要心里有平安，不要烦躁啊。好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都还不烦躁，大家都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哈。下午的时候我们就自由活动，然后今天下午我们就看了那个《无问西东》非常好，因为我很喜欢民国的历史哈。然后我们看了《无问西东》，觉得非常好哈。所以总归，我们就是要保持我们的心灵不受污染保持我们的心灵能够常常与主连接，看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冷静客观的思索有关我们永远得救的事物要思索，要思考天上的事物。这样不断思考属天的事物，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就必增强，我们的祈祷也越来越蒙神悦纳。因为其中有了越来越多的信心和爱心，越来越有智慧和热情，更加坚定的信靠耶稣，每天有活泼的经验，体会基督的旨意和能力。凡借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在这里编者通过汇编他提出来的第一个可以进行安全的精神疗法的，就是仰望耶稣，把我们的思想占据住。用什么来占据？用圣经的道理，用认识上帝的知识来占据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一定是要被占据着的因为不被占据，你不被这个思想占据就会被那个思想占据，思想是不可能停的，是根本停不了的所以你就要填满它，用正面的东西，用真正的正能量的属于上帝的东西才是正能量的东西来填满它我们应当默想大自然中的神，从他的作为中研究他的品格，借着认识神，从他所创造之物中了解他的品性，人的心智就会得到增强， 当我们瞻仰自然界的美丽和伟大时，我们对神的感情就油然而生。可是我们的心灵充满了敬畏，我们的精神也柔和下来，我们的心灵因借着无穷神的奇妙作为与他接触而充满生机，通过谦卑的祈祷与神交通，会发展和加强智力和道德才能，借着养成思考属灵事物的习惯，属灵的力量也会增强。这里还告诉我们，我们不光是要思考圣经当中特殊启示上帝给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这些对他的认识，我们还要默想大自然中的神啊，自然界中的神怎么来默想。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到自然界中去啊。当然在城里，被困在城里的人可能弟兄姐妹就很难啊。但是像我们这几天被困在山里倒也挺好的，没觉得困啊，没觉得困。然后我们就看看那个日落啊，看看茶叶。这几天我们清明我们出茶了，我们高山上的茶叶很香。那真的是那个上帝造物就那么奇妙，就是你在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地方，你的茶叶的香味就不同啊。刚才汪小航的那个他的弟弟就拿了他自己茶园的茶，就在低山上山坡上。然后汪小航昨天请人到那个海拔820米的那个高山去采的那种野茶，他的那个香味道跟他弟弟的那个茶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我们闻了两个茶比起来，我们闻了之后我们就说那这真有区别，这个没办法的，这种是硬性的区别。所以你看到茶叶，很多时候我看到茶叶我都觉得真的很奇妙。茶叶它就在那个树林当中，它就吸收那些各种各样花的那种味道，然后它就吸收在这叶子里头，然后它就可以泡出来你闻那个水香哦，它真的就是那种兰花香啊，就是那种清香，而且是花的清香，兰花草的那种清香，这漫山遍野都是兰花，然后它就把那些花香就吸在里头，然后以兰花香为主，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奇妙，这个叶子它怎么就能够吸收那些兰草的香味道，怎么就能够吸收那些香味道，而且怎么你用水一泡它然后它就会出味道出香味，而且那么久它都不会散去。绿茶可以放一年，就这种，当然一年他们说放了一年的绿茶那味道就不太多不太好了，也的确是这样，但是它能够放一年啊，它的味道就能够储存在里头啊，就那么小小一片叶子。你在这里你不能说它不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真的怀师母就说上帝有两本教科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大自然。真的就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都说我们一到农村来我们就学会了好多东西。农村人他就对自然界他就会有敬畏的心啊！为什么？因为他天天跟自然界打交道，他看到了大自然的神奇，所以他就会对自然界产生敬畏，对，他就更容易接受创造主。我们瞻仰，怀师母说我们瞻仰自然界的美丽和伟大时，我们对神的感情就油然而生，我们的心灵充满了敬畏，我们的精神也就柔和下来。当你充满了敬畏你就会柔和，你要是没有敬畏之心你就会凶残，你对动物也凶，对人也凶。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这个时代所缺的，在我们这个土地上，这片土地上缺的就是敬畏之心啊！没有敬畏之心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彼得向信徒强调，我们必须强制自己的思想，不去想念神所禁止的事，或把心思耗费在无关重要的事上。必须强制，必须制止自己。这一开始就是要刻意的而为之。就跟我们小时候养成习惯一样，小时候我们洗脸洗脚都不情愿的，脖子上黑黑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玩沙嘛，正好我们水电厅在修房子，那个时候我们小孩没上学之前我们就玩沙，挖地洞，挖陷坑，就干这些事情，回来就一 袜子的沙，一鞋的沙，然后脖子上也都是沙，然后又有汗跟那个沙融在一起，脖子上就一圈一圈的黑的，还不想洗澡，那时候小时候，然后爸爸妈妈就硬逼着我们要洗澡，要洗脸，而且洗脸必须要洗脖子，所以到现在我洗脸自然而然就养成洗脖子洗脸了。但现在又发觉，好像小时候觉得特别脏的地方，比如小时候那个手腕这个地方也特别脏，经常到了冬天那个地方因为脏，它就很容易就被冻着，然后就会好像被冻坏那种味道，感觉小时候就是这样。但是后来长大了，因为自然而然就是一开始是大人强迫你，强制性的要你养成这种习惯，到后来你自己也懂了，也明白了，也爱干净了，自己就养成这个习惯。所以现在我有时候在想，哎呀，现在怎么手腕和脖子不脏了，会觉得很诧异，为什么不脏了？因为天天你都洗着的，而且你现在没有小时候那么脏，所以我们在信上帝的这样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需要一开始需要去强制我们去养成某种习惯的，慢慢习惯就成自然了，哈，但是一定要刻意的去养成这个习惯。凡决心不上撒旦圈套的人，必须善于保守每一条通达内心的进路。他们必须怎么？哪些是通达内心的进路，能够达到我们心灵的一些途径？那就是我们的五官啊，不读，他们必须不读啊，就是嘴巴不看，眼睛不听，耳朵任何足以引起淫念的事啊，就是要防止我们的五官。他们不可任凭自己的思想随便思念撒旦所提供的每一件事啊，这点我们要注意哦，要注意，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容易就犯罪，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警醒就在这些事情上，警醒自己吃的，警醒自己看的，警醒自己穿的，警醒自己听的，警醒自己说的，警醒自己手摸的，警醒自己脚触碰的，这些跟世界接触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警醒，因为世界是污秽的。他们必须忠心防守自己的心门，否则内在的邪恶必要响应外来的引诱，结果整个心灵就要徘徊于黑暗之中了。每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影响都形成一种看不见的气氛，不知不觉会被与他接触的人吸入，这种气氛常常充斥各种有毒的影响，被人吸入后必造成道德的堕落。基督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使他的教会成为一个重生再造的团体，为世上的光所照耀，获得以马内利的荣耀。他的旨意是要使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光明与平安的属灵气氛所环绕，他希望我们在生活上显示他的喜乐啊，弟兄姐妹，我们圣经当中，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早上第一个小时我们读到是耶稣哭了，约翰福音。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以为那是我们最短的经文，其实不是。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在中文虽然字比耶稣哭了多，但是其实在原文希腊文圣经里头，它是只有一个字，你们要喜乐啊，是只有一个字啊，是最短的经文。所以喜乐是圣经所最强调的。我们哀哭的人，为罪哀哭的人，最重要哀哭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喜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悲痛，是为了让我们喜乐。天国的生活就是喜乐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无论如何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喜乐的。就像这几天我们困在这里，我就跟弟兄姐妹说，我说你们要一定要使自己舒服啊，一定要喜乐。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看出我们是不是跟耶稣的，跟过耶稣的，越是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心中有平安，可以随遇而安啊，这样是这种喜乐是环境夺不走的。人心中若有圣灵居住，就会流露出天国的爱，神丰盛的恩典会通过献身的人传给别人。许多人对将来没有一定的计划，他们的生活不安定，看不到事情的结果，就满心忧虑不安。我们要记住，神的子民在世上所过的不过是客旅的生活，我们没有智慧规划自己的人生，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未来。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怀师母在这里讲到规划自己的人生，是指就是真的就是一板一眼的那种极端的规划自己的人生啊。我们不是要使自己的人生凌乱，我们也有短期的计划，也有长远的计划，但这些计划我们都记住，我们是人啊，我们在这计划的一切之上，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脚步不随自己。你比如像这一次，我们有两个姊妹规划着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要开始工作。两个姊妹刚刚辞职，然后就说疫情过后就要回去工作了，而且有一个姊妹已经找到工作了，六号就要上班，今天五号她还在这里。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她说，那就没办法了，她自己也知道，就是人就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对吧？这些不可控的这些外部环境显示我们人生的无定，但是我们的无定之上有上帝的永远的不变，对我们的爱的不变，有上帝对我们人生的掌控，所以我们是平安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说，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人生就一天浑浑噩噩的没有计划的，不是，有个度啊，这个度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死板的这样啊，非要一板一眼的按照我们的去做，因为有的时候就不能，如果不能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失去了控制，你就会焦虑，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说要让自己能够有弹性啊，能够变通啊。基督在世之时没有为自己的生活打算，他接受神对他的计划，天父天天展示自己的计划，我们也当这样依靠神，使我们的人生只遵行他的旨意。当我们把自己的道路交托给他时，他就会指引我们的脚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活交给主啊。我们在找工作，或者在疫情期间我们的生意啊不太好，我们的客户都跑掉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不着急，我们想到主已经让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让我们都很平安了，好，那么他肯定他带领我们到今天，他不会白忙活一阵子，他的热心必成就他的事情，而我们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主耶和华一定会依然的爱我们，而且越是在这疫情当中他越要爱我们，因为我们受了苦呀，他会特别怜悯我们，要格外的补偿我们所受的苦，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他。基督在世没有为自己的生活打算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斤斤计较为自己生活打算啊，而是尽量要让在，特别是在大家在一起在艰难困苦的时候，看似其实我们并不艰难并不困苦，看似的时候好像比平常多了一点郁闷的因素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特别要为我们周围的人打算，让他们高兴啊，特别要给他们生活带来一些亮点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影响力的啊，因为在这里说人心灵中如果有圣灵居住，就会流露出天国的爱，神丰盛的恩典会通过献身的人传给别人，献身给谁？献身给上帝啊！而且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与上帝交通的人，他们越是会在灰暗郁闷的情形当中给周围的人带来光亮，带来快乐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就是这么样子来成为光成为盐的啊。我们只是对于大多数病人而言，若是允许甚至劝说他们从事轻微的工作，要比劝他们不活动和空闲更有益处。若是意志力保持活跃，唤醒休眠的机能，对恢复健康有最大的帮助。让那些医生都在过度操劳的人停止一切工作，这种改变十之有九会成为一种伤害啊，那是就是一生都操劳过度，然后你叫他突然停了，他精神上他就很失落，然后身体上就一下子就没有那么强健了。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图书馆有一个老人家，他在图书馆里，反正他是个德国人，非常帅的一个老人家啊，70多岁。后来他70多岁，70几岁了他就退休了，因为在美国他不规定人退休年龄。否则你这个就是对老人的歧视，所以他们就是老年人他想要工作到什么时候都让他工作啊。我们神学院甚至有老师，像我一个老师 Kish， 他是教那个基督教伦理学的，而且是我们神学系的系主任， 他就是到了退休年龄他也不退休，就我们说的65岁退休年龄哈，他也不退休。美国因为没有退休年龄，结果他最后他有些带了博士生啊什么的，他自己后来得了老年痴呆，他把人家的那个卷子都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论文都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但是他还在岗位上，结果后来是心脏病死掉了，死在岗位上的，他都没有退休的，但是学校也拿他没办法，学生也经常抱怨说他把他们的论文给忘了，但这个老师真挺好的，但是他就是他不认老嘛，那么。其实一个人他那个操劳过度，你让他突然停下来退了休，他之后精神面貌一下子就下去了。像我刚才说的那个70多岁的那个我图书馆的那个德国老帅哥哈，他在工作的时候很精神抖擞的，很年轻的。后来他退了休过后，再过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再到图书馆来看我们，哇，我都认不出他来，就觉得一下子就苍老好多，背也驼了好多。但是他在图书馆的时候根本就不是那样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就是人在操劳之后停止，马上就停止一切工作，其实反而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哈。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我们农村，我们村子里，好多老人家70-80岁了，人家还在地里干活，一点都，虽然说他们一直都很老看起来，但是他们的身体都挺好的。他们很老吗？看起来老是因为太阳嘛，他们又日晒雨淋的，对吧？但是他们的身体素质还挺好，动不动就走下山去。我们从山上到山下开车也要十几分钟哎。他们大概半个多小时他们就走到山下去了。半个多小时顶多了。他们脚力挺快的。我走我估计大概应该将近一个小时至少。然后怀斯姆说，就是让那一生都过度操劳的人停止一切工作，这种改变十之有九会成为一种伤害。这在我丈夫的病例中已得到证实啊，怀雅各牧师。我们只是户外的体育锻炼远比室内可取，但若是无法进行户外的锻炼，轻微的室内工作也会占用并转移心思，防止他思想病症和小恙，也会防止思家之念啊。轻微的室内工作。户外最好，然后是户内哈。病人如果没有消遣和散心的东西，他们的思想就会集中在自己身上，以致变得烦躁易怒。其实不光是病人，就包括我们健康人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什么工作，手头上如果太闲了，到最后就自己就是万般百般的不舒服哈。他们往往摆脱不了恶劣的心情，把自己的病情想得过分严重，结果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以上的症状可以用精心安排的体力活动来弥补，有时运动是恢复健康所必不可少的。人的意志要与手中的工作相结合，病人所需要的是激发意志，意志如果消沉了，思想就会失常，以致无法抵抗疾病了。我们常常为受苦悲伤和灰心的人祈祷，这是对的，我们应该求神把光照进黑暗的心灵中，并安慰忧伤的人。然而唯有置身于神赐福通道之中的人，祷告才能蒙神应允。我们一方面为忧愁的人祷告，一方面还要鼓励他们去帮助比他们更不幸的人，他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心中的黑暗也就驱除了。当我们把自己所得到的安慰去安慰别人的时候，福气就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啊！这就是上帝安排的这种机制啊。就是这种原理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如果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我们自己也就快乐啊！这是怀斯姆对他儿子的忠告。我有话要对你说，你要不要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你不会再削弱或损伤主的殿，在应该休息时还工作呢？为了能正确的思想，也为了能说出适当的话，你必须让你的大脑休息。你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休息。如果你愿意在这方面做出改变，你疲惫的大脑和劳累的神经就会充满生机。我估计可能是小儿子威廉啊。其实怀雅各牧师相当能干，但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继承他的这种行政能力。那个威廉小孩子呢，上帝倒是特别赐他恩赐，让他能够帮助他妈妈。最后他其实做了他妈妈的贴身秘书，但是他在行政方面是没有才干的啊。 然后经商就是帮忙忙教会的那种需要盈利的一些业务啊什么的，出版社啊什么的他也赢不了啊，但是环亚格牧师就能让我们的出版社盈利，而且还不牺牲原则。嗯，然后那个怀师母的大儿子基本上没有跟怀师母怎么住在一块儿，他都在南方，然后40岁以前又没有悔改啊，所以跟怀师母他们也疏远。嗯，就是他住的也疏远，然后40岁以后嘛，他就跑到南方去传道，在密西西比河上弄了一条船，诚心号好像是，然后就传道，然后后来自己也是把南方的出版社啊弄得一塌糊涂啊，就是经营不善嘛，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怀师母他也是也是他的。儿子们也是不尽理想，而且大儿子跟小儿子关系还不好，而且这个是教会公认的啊，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人生不完美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人啊。然后他在这里说的，我估计应该是他小儿子，因为大儿子他不会跟他有那么就是细的这种了解，对他大儿子，他大儿子都不怎么跟他住在一起，他就不会知道他有没有休息啊这些啊。我们必须学习谨慎自律，拒绝去做会削弱体力、智力和道德力的事情。你需要清晰忍耐的心智，可以忍受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你需要来自上头的有力把握，要运用信心，并且把结果交给神啊，因为结果不在我们的意料当中啊。我们只需要运用信心去做我们该做的过程，然后把结果交给上帝啊。你既尽了全力，就要很有勇气，要相信。相信要牢牢把握，仇敌会设法使你做出某种意味着失败的行动，但你担不起这样做，你需要感化力，借着显出智慧和慎重，你能增进感化力。我们只是看到遵守安息日的人作为一般子民操劳过度，不让自己有所调剂或稍事休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需要消遣，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更需要消遣。连续工作而过分疲劳，即使是在从事宗教事业，对于我们的得救和神的荣耀也是不必要的。所以上帝并不希望我们劳碌，忙碌的来连一点休息的时间、娱乐的时间都没有了。有一些娱乐，像跳舞、打纸牌、下棋等，是我们不赞成的，因为他们都是上天所认为有害的。这些娱乐为很大的罪恶打开了门户。我们注意，这些跳舞它是指那种就贴面舞啊、交谊舞、男女混合的那种，跳着跳着就出事的这种哈。打纸牌这种带有赌博、下棋啊这些，可能这些都是为了竞争、为了消灭对方啊，这些可能都不大好啊，都算计嘛，对方都是有心机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大那个的。不大塑造我们的那种上帝的品格的这种算计别人啊，我也很赞成啊。但是好像就是现在我们基督福音是会，我们的游戏当中也是有打纸牌，也有下棋的，只不过不赌博而已啊。所以就看我们怎么说了啊，看你怎么来打纸牌，怎么来下棋了。有的时候一家人，我记得以前。我们一家人，我儿子啊，我儿子爸爸，我们有的时候也陪儿子打牌的啊。这些娱乐为很大的罪恶打开了门户，他们非但无益，而且有一种刺激性的影响，在人心中引起癖好，导致赌博和放荡的事情。你看，它都跟赌博和放荡有关。我觉得如果跟赌博和放荡没有关系啊，应该还是可以的啊。所有如此的玩乐都是为基督徒所应该禁止的，并且应以完全无害的消遣来代替。倚靠上帝，要拒绝灰心。主仁慈地保留了你的性命啊，这是劝勉一位工作过度的管理人员啊，行政人员哈。主仁慈地保留了你的性命，让你在他的战线上工作。他不希望你靠自己做事，不依赖那唯一能成功的实现他计划的能力。所以你不要烦恼，而要仰望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不要太匆忙。要做你能做而不会使你的体力、智力太过劳累的事，不要觉得你必须负起那么多挂虑和负担，以致你无法保守自己的心灵在神的爱里。因为人一烦了，他就会失去耐心，失去耐心实际上就是爱心的衰竭嘛。所以我们 要保守自己在主的爱里，也需要让我们自己不要老处于这种超负荷的压力之下。忙碌的生活，怀师母在其他地方也谈到说，不是神对我们的旨意。葡萄园是主的，各部分的工作也是他的，而他希望你这样工作，那就是使你的体力、智力和道德力都得到保持。要记住，你是在与天上的力量合作，不要让仇敌参与一点合作，要从神接受你的命令，绝不要因为你只能做有限的工作而灰心丧气。无限的主会以他的能力做工，使你有效率。不要以为你被撇下去做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指望别人去做不可能的事。保罗可以栽种，亚波罗可以浇灌，但唯有神使之增长。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是永不改变的，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要唤醒不良习惯的受害者，认识到自己需要做出努力。别人虽能尽心竭力地帮助他们，神的恩典虽能白白赐给他，基督虽能恳劝，天使虽能服务，但他们若不自己拿定主意，起来与罪恶作战，其他一切的帮助就都是枉然的。许多人因感受到试探的可怕势力，以及导致放纵的强烈欲望，就绝望地喊道，我无法抵挡罪恶。要告诉他，他是能够而且必须抵挡罪恶的。他虽然屡次被罪恶所胜，但不必总是这样。他的道德力薄弱，被罪恶的生活习性所控制，他的承诺和决心如同沙作的绳索，无济于事。他知道自己失信背约，所以就削弱了对自己诚意的信心，觉得神不会悦纳他，配合他的努力。但他不必绝望，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经常也会听到弟兄姐妹跟我这么讲，在挣扎当中有一件缠累他们的罪，没有办法消除，那是因为我们道德力量薄弱，我们没有运用自己的意志力去厌恶罪，我们还留恋罪啊，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对罪恶的恨恶。我们如果恨恶罪恶，其实你恨恶了一样东西，你讨厌一样东西，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在你生命当中起作用了但是我们就是不够恨恶。那为什么不够恨恶？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爱不够。怎样子让自己对上帝爱够？就是不断的认识主，不断的读圣经，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回想主对我们的恩典，让主的爱激发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渐渐的养成恨恶罪恶，热爱真理爱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真的弟兄姐妹要唤醒不良习惯的受害者，认识到自己要做出努力许多人因感受到试探的可怕势力，以致导致放纵的强烈欲望，就绝望地喊道，我无法抵挡罪恶。要告诉他，他是能够而且必须抵挡罪恶的。他虽然屡次被罪恶所胜，但不必总是这样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凡希望人生真正取得成功的人，必须始终注视值得他去努力的目标。在今日的青年面前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真正取得成功，真的就是要在我们的品德上要像耶稣就是我们要知道上帝通过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疫情期间的这种不方便这种郁闷，还有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挫折，或者真的也是我们有时候得意的时候，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功课，让我们通过这些事情认识自己，并且造就我们像耶稣的品格使我们真正做一个高贵的人认识神的知识是从他的圣言中获得的，根据经验而得的真敬虔的知识，建立于每日的献身和服务上，保证可获至身心灵最高尚的教养。将我们的一切能力完全奉献，会防止我们自高。神圣能力的富裕，乃加荣于我们诚恳力求智慧的企图。 我们诚恳力求智慧的企图啊，神圣能力的赋予乃加荣于我们诚恳力求智慧的企图，会使我们尽责地运用最高尚的才能荣耀神，加惠同胞。这种种才能既都是来自于神，而并非自己创造的，我们就当存心感激，视之为神所赐予的才干，而用以为他服务。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完全的奉献，而且完全的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堪主用，但是主不嫌弃我们来用我们。像弟兄姐妹跟我熟悉了，你就会发现，哎呦，刘毅原来是这么一个货色，这么一个人啊，有很多的软弱啊，但是他们同样也就会惊讶，哎呀，这样的一个人上帝都用。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说，我说我给你们垫底，你们知道我刘毅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上帝都用我，那你们更要放心，上帝必定更加要用你。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真的是上帝他没有嫌弃我们。所以我们要把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无论是恩赐，无论是讲道的恩赐，无论是唱歌的恩赐，还是我们财富的恩赐，或者赚钱的恩赐，或者是其他的手工的恩赐，我们都要用来是加惠同胞的啊，来帮助，特别是这个同胞不是一个抽象的词，它不是人民这样，人民是个抽象的词，等你具体到每个人，那个人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了，或者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一些人了啊，但是当他需要人民的时候，他就说人民支持我们啊，我代表人民怎么怎么样啊，人民就是个抽象的词，同胞不是，弟兄姐妹，同胞就是我们周围身边的这些有血有肉的弟兄姐妹，首先是跟我们同处一室的，接下来是跟我们同一条街的，同一栋楼的，同一个教室的，同一个办公室的，他们是有血有肉的啊，我们需要加惠于他们，这个惠是神来的恩惠啊，然后我们需要从神那里领受恩惠，然后转到这些同胞身上。勇敢、希望、信心、同情、仁爱会促进健康，延长寿命。知足的心理、愉快的精神会带来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力量。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里再给大家念一下哈，这些情绪、这些品质会促进健康，延长寿命。不用去吃那些保健药。还有我也告诉大家，中国的保健药，中国生产的保健药最好别吃。我真的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好的保健药我不知道。老百姓是不是能够吃到那种真的能够延年益寿的保健药。它不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里上帝提供的保健药，勇敢，这个你人要勇敢，你肯定必须背后要有后台的。我们村里有条狗，那条狗特别搞笑啊，当然这条狗不是它才这样，狗都这样，但这条狗特别典型。这条狗，他们家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封闭的一个院子，然后门关的严严的这样的，但是它那个墙，它用玻璃做的墙，那个院子的玻璃是墙。我每次走到那个院子那儿，透过玻璃，我都会好奇的看那条狗。那条狗经常就没人的时候，它就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你喊它，它也有气没力的，不搭理你。哎，结果有一天我散步的时候，我发现这条狗特别凶，对着我们叫。啊，还没到那个玻璃房那儿，它就咚汪汪汪，就是一个劲的叫。后来结果一看，那个院子里坐了好几个他们家的人，这就狗仗人势，他就勇敢，他这个时候他就胆子大了，对吧？他就这就叫做狗仗人势。我不是说我们大家狗仗人势啊，我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狗狗他那么样子的凶猛，是因为他知道后面有后台。我们为什么能够勇敢？ 那也是觉得自己后台硬才勇敢的，对吧？而且这种勇敢，我们知道它不是一种猖狂，它也不是一种仗势欺人，这种勇敢是一种美德啊，是一种遇到灾难他可以说不会逃避，或者遇到责任他不会逃避，这样的一种高尚的一种品格，一种敢于担当的这样的品格。我们为什么敢于担当？我自己当不起，我是血肉之躯，但是我有上帝。天塌下来他可以帮我撑着，所以这个勇敢它来自于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好，铁哥们儿，铁的，不能说哥们儿啊，但是铁的，上帝是我的阿爸父，是我的天父爸爸，所以我可以很勇敢的去面对很多事情。有错我敢承认，为什么？因为耶稣可以为我赦免了。然后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情需要我去承受结果，我也敢。就算这个事情我做的不对，我要去承受结果，我也敢。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知道，他能原谅我，而且他能够与我同在。我就做的不对，他也爱我，他照样会有恩典在我身上。我敢去承担这个结果，因为我知道有主啊。所以这个勇敢呢，就是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希望也是这样，我们随时都有希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本性就是一个给人提供希望的上帝啊，他从来不让人绝望。他就算要审判你，他前面有审判的言语，他后面最终结束，他还是给你带来希望。而且我们整个人类也是朝着希望在发展，只要你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提供的一条出路，我们就是有希望的啊。信心，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值得我们信靠的啊。同情啊，仁爱会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这个同情，那就是你自己有体会到别人的苦的这样的一种心。我们前面那个铁链姊妹，她被绑铁链，现在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当时就有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叫你能够感受到别人的痛苦，证明你还是人。你能够感受到痛苦，说明你是还活着。如果你能够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就说明你还是活着的一个人，啊，这种同情心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的啊。然后知足的心理，愉快的精神，会带来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力量。所以这些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保健药品，不花钱的。上帝说：“你们，我白白的给你们，啊！”所以愿我们大家能够投靠到我们神的翅膀的荫下，啊，我们做一个接受圣灵治愈的一个精神相对健康的一个人，能够将福慧带给我们周围的同胞。阿们。